像那个。好，弟兄姐妹平安。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他和这个外界的关系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条呢，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条呢，就是他和所有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2000年以前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啊，五旬节圣灵降下，从那个以后呢，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开始在耶路撒冷和附近的一些地区呢开始出现成长啊。在那个时候呢，来到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啊，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啊，但这些人来到教会里边的时候，都是因着什么呢？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相信他是童贞女的由童贞女所生啊，相信他的拯救的大能，相信他有复活的大能，相信他要再来，要审判啊，要能够赐给人永恒的生命。所以有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和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吸引了这样的一些人呢，来到了当时这个年轻的教会啊。所以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这些人到了教会以后呢，他们对神是有着一个无比的一个敬仰，所以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很好的、很良好的一个关系。但是在早期的教会里边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为受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社会风气里边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的呢有一个嫌贫爱富啊，或者按照这个外貌去来待人的这样的一个风气。那这个风气呢就影响到了当时的教会，所以呢在教会里边呢也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富人穿着很华丽的衣服来了，穷人也来了，是吧？但是在教会里边，他们来教会呢，或者是要崇拜，或者是要聚会，或者呢是因为呢来教会呢要为了解决一些纠纷来寻得一个公道的。但穷人来到教会以后呢，受到的待遇呢总是很不公正的，总是被歧视啊。所以呢这样的就是他们来教会如果是要敬拜要聚会的啊，那就感到呢这个心理上呢感到了很大的这个不舒服啊。如果要寻求这个公正的一个判决的时候呢，往往呢得到是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在当时的很多教会里边呢存在着这么样的一种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个问题。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啊，当时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里边的情况啊，他心里呢是非常的着急，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所希望的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在上帝的教会里边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所以呢看到这里呢，雅各呢就希望把自己所看到的啊，耶稣基督所要求的，把他呢就想告诉当时的教会啊，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呢雅各就把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写在了他写给犹太人里边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里边，也就是雅各书里边啊。那么他把相关内容呢就放在了第二章里边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雅各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边对当时的教会说了些什么。刚才主席已经给我们朗读了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我想把这十三节的经文呢大概呢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二部分呢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然后呢第十三节是第三部分。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呢再把这一部分经文呢再读一遍啊。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后，打开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七和第七节。那儿 好，那如果我们有圣经翻开经文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一个人穿着肮脏衣服进去，谢谢大家。在这七节经文里边呢，雅各说了些什么呢？首先在第一节里边，他先把自己的一个观点，把自己的一个看见呢，首先呢先指明出来，啊，非常恳切而且直接的指出了这个观点，那就是什么呢？你们不可按外貌待人，啊，在亮明这一个基本的观点以后，啊，他呢借着第二节和第三节就勾勒出了一个场景。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当时在教会里边经常出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也就是能够反映出当时教会里边的这么一个按外貌待人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怎么说呢？就是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到了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人呢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了，你们就对那华美衣服的说，请坐在这个好位子上边，而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以貌取人的、按貌待人的这么样的一个情景。那在这个情景里边，这个穷人来到教会，啊，或者是为了敬拜，或者是为了聚会，或者呢是因为来了教会以后呢，想寻求一个在这个纠纷事情上面的一个解决。不管什么情况，他来了以后呢，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对他内心里边的感受，人们是可想而知的，啊，如果只是为了敬拜和聚会，那么他可能会因此呢感到很冷落，啊，本来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教会了，但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感到非常的冷落。那么如果他来教会呢是为了解决一些纠纷，得到公正的，那么他可能呢因为遭受这样的一个歧视，啊，而蒙受很多的不白之冤，啊，甚至呢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那这个问题的话就很严重了，所以雅各说什么呢？雅各在第四节说，你们这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啊，给这个东西呢，给这个行为的话，这个现象呢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定性，啊，这是用恶意在断定人。给了这个定性以后呢，雅各的话锋一转，又回到了兄弟的层面，啊，和这些收信人和教会的这些人呢去探讨。他要告诉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让他们知道这样做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所以第五节他说了，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们那些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他说，弟兄们啊，你们看一看教会里面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们看看这些穷人，上帝我们的神是怎么对他们的。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很多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捆绑，啊，他们热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啊，因而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拣选，成为了他的儿女。在这个事情上，主耶稣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而嫌弃他们，啊，很多的贫穷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主的门徒，成为了主的儿女，而且呢神的这样应许他们 让他们去承受那美好的国。这是神对穷人的态度。但今天在耶稣基督教会里边，你们却这样的对待贫穷人，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第六节，一味的鄙视他们，你们这样做对吗？从另一个方面，从富人的角度来看，很多的富人啊是为富不仁，他们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啊，所以呢在跟随主认识主的道路上，他们远远比不上那些穷人，甚至为了钱财的目的，他们欺压穷人啊，欺压穷人，把穷人拉到公堂里面去，而且呢为了钱的缘故，甚至还可能亵渎我们的神。那么对于这样的富人，你们却一味的去抬举他们，这样做对吗？我相信的收信人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心里呢一定会非常的惭愧啊，为他们教会里边所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啊，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边出现这样的问题感到惭愧啊，最起码的会陷入深思。那么这里呢，雅各就借着这几节经文提出了他第一个要求，那就是不偏待人，在我们教会里边应当成为教会里边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其实呢，人类和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在某一点上都是上帝所造。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律放在了人的心中啊，就像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一样，他创造了这么奇妙无比的宇宙，把相关的各种律都同时造在了里边。所以当人和这个宇宙去打交道的时候啊，去和他们去接触，在这个宇宙当中去行事的时候，如果你按照这样的律，那你会从大自然中受益。如果呢人在和宇宙相处的过程当中，想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自己的看见啊，去战天斗地的那样的一个姿态去和宇宙去抗争的时候，往往得到的是大自然的惩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见到很多了啊。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造人的时候把一个律放在了人的心里边。当一个人和你周围的人相处的时候，你如果顺应这样的律，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和谐啊，那么在教会里边的话呢，教会呢就会繁荣。如果你要是抗拒这样的律，人际关系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甚至是灾难。那么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律放在里边了呢？人和别的人相处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律就是对的，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而抗拒这样的律的时候呢就会带来灾难。雅各在他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里边呢，对这个问题呢给出了一个交代。我们大家来看第二章里边的第八节，还是我请大家一起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如果翻开圣经的话呢，大家来读这一段经文啊，有圣经的话请。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是我们今天的把它划分成第二部分的内容。在这个地方呢，雅各呢就回答了我们前面所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和人相处，在人造人的时候，上帝所造的那个律，最重要的那个律是什么呢？就是经上记着说，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就是那个律。我们当和人相处的时候，如果遵循这样的律，就是上帝所希望的。 啊，在这个地方呢，雅各把这样的一个律呢称为是至尊的律法。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它称作是至尊的律法呢？在旧约里边，其实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关于和人相处的一些律法，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律法归结起来，用耶稣基督的话归结起来，那就是爱人如己。啊，耶稣基督呢，在领悟了上帝对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所有的律法的根本的意义以后，他总结出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总纲，啊，用于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律法的总纲。那么这样的一个律法，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留给他的门徒们的唯一的一条用于指导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大的诫命。所以呢，雅各在这个地方呢说，这是一条至尊的律法。同时呢，在第十二节他说了，这样的律法是一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和在旧约里边去恪守那样的许许多多的条款相比，这里的律法使我们得自由。第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和跟随，因着我们守全他这样的律法，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对生和死的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随耶稣基督一同去进那新天新地。所以他说这个地方这条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第一节讲到，第八节讲到，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啊，第十二节说，如果照着这样的律法说话行事才是你们应该的。一个教会和一个社会如果想健康的成长和发展，一定要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根本的律法，用它来指导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因为这是满足上帝心意的，这也是满足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律。所以这个地方呢，雅各，这个总是不好使，翻一下下一页吧，很简单其实。雅各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观点，啊，通过这个书信的第二个观点，给这些教会里面的人们去看，那就是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社会上也好，应当把爱人如己作为我们为人处的与人相处的一个核心，啊，一个纲领，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律法去遵守。这是第二条他希望我们看到的。那么在谈到这个地方的爱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以前呢对这个耶稣基督里边的爱进行过的探讨一样，啊，这个爱呢它是贯穿整本圣经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词。耶稣基督里边的这个爱和我们平常世俗里边所说的那个爱的话呢是有区别的，啊，它不是情欲的爱，甚至呢，也不是说是因为我对某一个人很羡慕啊，很尊崇啊，那样的一个爱慕的爱，它和那个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这里的爱呢，它的根本是一个付出的爱，啊，是一个看到别人有需要，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得到这个东西，或者不配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啊，来满足他的需要，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爱。那么这样的一个爱呢，作为一个至尊的律法，作为一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彰显出来呢？靠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实践出来呢？啊，因为从整本圣经来讲，突出的就是这么一个字，它我们实际的行动怎么样的挂钩，怎么样的联系起来。所以雅各在紧接着第十三节里边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词出现了三次，啊，就是怜悯， 啊，这一节的信息量其实是很大的。首先他指出了彰显神的爱的方式就是怜悯，啊，怜悯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能够彰显出那至尊的律法，那使人得自由的律法，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谈到了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对审判的这个地位呢是很清楚的，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他因信称义，啊，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成圣的道路，啊，然后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要施行审判，审判结束以后呢，我们和耶稣基督呢可以一起进入那荣耀的新天新地。那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这个审判的位置是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在整个这个环节里边，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怜悯是胜过审判的。审判固然重要，但是怜悯能够胜过它，比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来理解，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或许会跟着你，根据你是否在这个一生当中行过他所希望的那种怜悯，而决定对你的审判的结果。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对怜悯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他说：“凡有神爱的人，必会因怜悯人而尽自己所能，用行动来帮助别人的需要。”那么这个地方对怜悯的表述，不正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的爱里边那个对爱的要求吗？所以如果爱人如己是我们律法的核心，是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根本的纲领的话，那么怜悯就是彰显这爱的唯一的一个实践。所以呢，雅各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的第三个观点，啊，或者说第三个要求，就是把怜悯当成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实践，啊，在教会里边是这样，其实呢在社会里边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十三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雅各他借着他看到当时教会里面所出现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见和自己的要求，啊，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了雅各书这样的一封书信里边，让当时的教会里边的人呢去读，啊，概括的讲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提出了一个前提，啊，一个与人相处的前提，一个与人相处的一个核心，或者说是一个纲领，还有呢就是与人相处的一个重要的实践。他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了书信里面，放在了这个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的这个地方。在好多年以前，可能是十多年以前了，已经是吧？好多年以前呢，我参加过一次这个，一个就是夏令会，就是咱们这个加西夏令会。因为前两届正好咱们教会主办的，但是十年以前呢，我记不清是哪个教会主办的一个加西夏令会。在那个夏令会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请弟兄姐妹呢去到台上去做见证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呢就去台上面去做见证。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上面去做见证了。这个弟兄他原来的职业呢是一个翻译，啊，在国内的时候是翻译，当时呢他还在国内的时候呢还没有信主。那么他所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他在国内的时候啊，当时那是好几十年以前啊，二三年，国内这个翻译人员也比较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外事活动的话都要求他们来这个全程的负责啊，负责翻译。有一次呢，有一个从美国去的一个科学家到了他们城市了啊，要做一些学术交流和这个访问啊，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国际级的科学家。那么他呢就被安排呢负责接待工作和这个翻译。那么几天以后呢，把这个接待任务全部学术交流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以后呢，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科学家呢就对这个弟兄说，他说呢，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间这个你们当地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会，我想呢通过这个教会呢了解一下这个国内你们国内这个教会的中国国内教会的情况。当时这个弟兄呢他对这个基督教呢是几乎是一无所知啊，但他说是好吧，我给你去了解一下。第二天呢就跟这个科学家呢就说了，就说是这个附近呢好像没有，但是在比较边缘的一个郊区呢有那么一个教会，你看行不行。这个科学家说是没有问题啊，我们一块去看看就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比较边缘，那个时候可能据现在可能二三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教会呢可能更不像现在啊。总而言之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郊区了，有点像农村的地方，就有一个农村的一个大伯啊，就从那个教会里面的出来接待他们。啊，教会呢看上去也是很简简单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建筑物。啊，那么他们开始呢就聊天了。啊，他呢就在中间做翻译。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他就感到了，在他们的一问一答当中呢，就感到这个农村的大伯，他可能是当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一类的角色啊，就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让他感到呢，当时这个教会所处的这个条件呢是非常差的，啊，从政治上来讲受的逼迫，啊，从经济上来讲的话，经济条件很差，啊，非常的贫穷，啊，没有什么经济资源。那么谈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话，他就感受到呢，这个科学家的这个面部的这个表情就越来越凝重起来了，啊。那么在临离开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科学家呢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什么呢？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现金啊，主要是美金了，啊，全部拿出来，大概有那么一二百块或者二三百块，就放在了这个农民大伯的手里边。啊，然后他就借着翻译就跟他说，我身上也没有很多的钱，把这个呢就留给你们作为一点帮补吧，做我的一个心意啊，给你们一点帮补。当时的话呢，几百块美金在中国的那个环境下呢，可能多少还是起点作用的，是吧？那么这个农民大伯或者是这个他拿到这个钱以后呢，就握着这个科学家的手啊，就说了一句话，就说是谢谢你弟兄啊，这个我代表教会感谢你，我代表教会和我自己呢，感谢你对我们教会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说完这个话以后呢，这个科学家就把目光呢就投向这个翻译啊，就说他在说什么呢？这个翻译呢就准备把这句话翻过去，但是就在他准备翻译这句话的那一刹那，他脑子里边有了一个想法，他说什么？你刚才称呼这个人是什么？是弟兄啊？他心里面想，你这么一个农村的老头啊，穿着是这样的一个穿着，而人家这可是国际级的科学家，不管你们信仰怎么回事情，你怎么能和人家称兄道弟呢？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呢，就灵机一动，他就改了，就这样翻译的，他就说 Thank you sir, on behalf of I myself and our church, we appreciate your support。那么翻译完了以后呢，这个科学家和这个点点头，他们呢握手以后呢就离开了。在离开的路上的话呢，他还路上还一直在为自己的这个翻译呢感到很得意，是吧？翻译嘛就是要信达雅，是吧？不能说是严格的，原来人家说什么就给他翻译什么，主要把那个意思要翻译出来，要把那个应该有那个尊重要体现出来，这是应该做的，是吧？他为自己的这个作品呢感到是很满意很得意的。他所要见证的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后，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儿女。在那个时候，当他回想起他曾经做过这个翻译的时候，他觉得那一次翻译是他整个翻译生涯当中最失败的一个翻译。啊，他说完这个以后呢，他就离开这个见证的这个讲台了。他离开的时候呢，真的是含着眼泪离开的。在下面听的人的话呢，很多人也受感动。这个见证本来不是很复杂，但是很多人确实是受感动，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个见证里面，让人们看到了神的那个作为，神的那个改变的大能。啊，在这么一个原来不幸的一个翻译的眼里边，本来那样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摆在那个地方的，他们完全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啊，一个农村的老头，一个国际级的科学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在他眼里边看这样的一个差别是很明确的。但是在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看这样的两个人，在主里边， 他们是完全平等的。而他所忏悔的是什么呢？他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没有把那个该表达出来的兄弟的情谊没有表达出来，把他给遗失了。这是他自己难过的地方，也是感动人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在他在耶稣基督里边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在他信主以后。所以上帝对人的改变是这么的大，是这么样的有作为，这是人们为这件事情呢感到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地方。那么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在这个见证里边我还看到另外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像一个科学家在他临走的时候所做的那件事情。我自己出国的时候或者出差的时候，往往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啊，除了带信用卡和银行卡以外呢，要带一些现金啊，不用很多，几百块钱的现金。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也是会这样的，就正好呢，恰巧上次这个讲牧师也提到这个事情，是吧？钱包里边带一些现金，这个可能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习惯。为什么要带一些现金呢？第一呢是方便，第二的话呢是安全啊。方便什么？有时候一些简单的交易直接拿钱呢就办了事情了啊，签字啊拿卡呀很繁琐。另外一个呢是安全，为什么是安全呢？你比方到了一个很偏的一个地方，是吧？饥肠辘辘饿得不行想吃饭的，结果人家根本不认什么银行卡或者信用卡，没有现金你就吃不上这个饭啊。或者在一个荒郊野外想找一个车把你拉出去啊，你没有一个现金的话人家不给你办这个事情。总而言之的话呢，有一些现金在身上方便安全，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但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那个科学家当他看到了弟兄的需要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教会需要的时候，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方便，牺牲自己的安全，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来帮助他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地方彰显的是上帝的爱，这个地方是这个弟兄用他的怜悯来彰显了上帝的爱。在那么样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在那么样的一个老者，农村的牧者的面前，更在那样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翻译的面前，他为我们的神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主借着雅各对当时的这些教会里面所说的这些话，发生在2000年以前。那么时间的跨越到今天呢，已经2000年过去了啊。在过去的这2000年里面，社会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就特别的是什么呢？这个由于科技的发展，由于信息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交叉密集，这个情况和当时已经是完全不同了。特别有一点是什么呢？当时所说的那个外貌很简单啊，也就是人的长相是怎么样，你穿着怎么样啊，就完全知道你这个人的背景，这些情况就都知道了。但是如今呢，这个外貌的含义呢，它所覆盖的含义呢是更广了啊。它除了代表一个人的长相一个穿着以外，很多其他因素也都成了今天的外貌。比方说你有没有个有能耐有钱的有权势的父母啊，你是不是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啊，你是不是很有能力，你是不是谈吐很好，你是不是学历很高啊，等等，都成了容貌和穿着以外的其他的外貌的内容。但是时代变了，但是那个挑战还在，怎么样在教会里边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的一个主题还在啊。耶稣基督借着雅各2000年前对教会所说的话，今天这个话仍然在对我们起着作用，仍然在用这样的话在要求着我们，在鞭策着我们。那么要求我们做什么呢？今天对于我们，当我们面对着走入我们视野当中的各种不同的人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素昧平生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包括上一个星期首批从叙利亚绕到德国或法国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那些叙利亚人， 让我们对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是展开我们的臂膀，把我们能够产生出来的爱和温暖添加给他们每一个人。这是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些这个外貌的不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了的。比方说我们的父母在几十年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们很有能力，他们养育着我们，为我们提供着安全的保障，保护着我们，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单位里边很受重视，我们为他们感到自豪。但是几十年过后，如今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外貌变了，他们衰老了，他们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反倒需要我们去保护他们。不要因为这个外貌的改变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的配偶，几十年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青春靓丽，风华正茂，是吧？两情相悦的吸引使我们联系在一起，为此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满足和快乐。但是几十年以后，我们的配偶脸上有了皱纹了，吸引人的地方不存在了，甚至有些配偶因为身体的软弱有病，开始需要我们照顾，成了我们的包袱了。不要因为这个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公司里边的老板以前掌握着我们在公司里面发展的进程和我们发展的命运，今天他可能下了台了，不要因为这个改变我们对他的态度。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更何况这样的一些在我们生命里边和我们有过交集的亲人和这些朋友呢？不要改变我们对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样一份爱。在我读雅各所写的这十三节经文的时候呢，我脑子里边呢常常的在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在这些方面他是怎么样做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从那个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目的是要拯救一切愿意接受他的人。他来的时候是要把那样的一个救恩，把那样的一个恩典，把那样的一个礼物赐给所有愿意接受他的那些人，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种族，是那样的一个态度。在他这个世界33年的时间里边，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医病赶鬼，让那么多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能行走，让那么多几千人饥肠辘辘的人在一瞬间能够得到饱足。他所做的让我们这些人，让多多少少的人因着他所做的感受到了从神而来的温暖和那份爱。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脱离死亡而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受尽了鞭伤和侮辱，最后全然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摆上来，使得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他用这样的无比的怜悯彰显了上帝无比的大爱。所以当我们联想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再看这十三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借着雅各所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他没有用什么豪言壮语，或者用台湾弟兄姐妹来讲高言大志，没有这样的。他所要求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完美最光辉的榜样。让我们做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做这个世界上的光，做这个世界上的盐，让世界因为我们而更加和谐，也让我们周围的人 因为我们而得到造就。记住雅各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话，与人相处不要按外貌待人，这样的一个前提，与人相处要牢牢地掌握爱人如己这样的核心，与人相处一定要施行出那个彰显这个爱的怜悯这样的实践。让我们用神的良善对待我们周围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用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做着世上的盐，做着世上的光，让我们的行为使这个世界能够更明亮，更有色彩。愿你带领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